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到第三卷受记品第六的最后一段，这就是净门三咒说法当中啊第二咒，为中根人以比喻而说法，欲说一咒立中根，中等根性的人的利益，比喻品的火贼三车的比喻，那么使中根人已经了解佛出现世间说法法经的用意，那么了解佛开权显实会三归一，那么这个道理他明白了，所以到了这个信解品就叙说他所领悟的境界，那么然后第三如来速成说这个药草玉瓶，那么他只是越声闻人所体悟到，也声闻也只是在中根人所体悟到的境界，等于是天台四教里面的别五十的次第，而说明他所证悟，因此啊，在药草玉瓶就是叙述他没有说到的地方，这佛好像天上下雨的法雨呀，平等普润，一切众生平等蒙受利益啊，那么不是像他那么呆板的啊，别五十啊，那么次第而来，所以那么天台家就是以药草玉瓶体悟到这个通五十的这个意义啊，所以有通别五十论。那么如来速成之后，最后就给他受记了，于受戒就是第四段就受记，那么受记以四大弟子为代表，就是摩诃迦摄、须菩提、迦赞元还有摩简连，那么前三位的受记都说过了，现在是讲到第四受摩简连记那么为摩简连尊者受记的长文上次讲完，接下去就是重诵现在就是接着讲重诵。重诵按照前面的长文呢有五段，第一诵行音，经文就在第156页，第156页第四行的后段，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仪而说句言，释迦牟尼佛把前面长文为目犍连受记的行因得果结果等等呢详细都说过了，现在用重诵啊再说一遍，先重诵他修行的因地我此弟子大目犍连舍世身仪得见8200万亿诸佛世尊，为佛道故供养恭敬，依诸佛说常修梵恨。佛对于当时灵山会上的大众说，我这位弟子就是大目犍连，他这一生最后的这个阿罗汉的身份舍掉之后，就是这一次涅槃以后啊，他已经回小向大，从此之后啊就要行菩萨道，那么行菩萨道要上求下化，那么约上求甲要亲近8000诸佛，然后再亲近200万亿诸佛那么为了要求佛道求成佛的缘故啊，他供养恭敬这些诸佛而在这些诸佛的地方常常修这个清净的梵恨修行呢以无量界奉持佛法那么经过那么多佛的清经啊，那是要无量劫那么长的时间来奉持佛的正法，如法修学，上求下化，来使这个福慧满足啊，才能成佛。所以诸佛灭后起七宝他，常表金沙花香积约而以供养诸佛大庙。这是说每一尊佛他所亲近的入灭以后啊，佛入灭以后，他对建塔供养佛的设立而塔都是金银等七宝所成的 长表金山，各位看过这个南传佛教的塔，你看过吧？它中间有一根尖尖，很长很长尖尖的，那个就是叫做表山啊。它这个在南传佛教里面的习惯呢，认为那个塔尖的尖尖的这个长杆越长是越庄严，所以很长表现在外边的用金去铸成的金山啊，就是那个山杆啊，那个很长很长很尖的那个塔尖，表示啊对于这个佛的舍利的恭敬尊重，所以做很长的这种的山杆来庄严这个佛的宝塔。那么塔建成之后啊，他要用香花，用好香，用隐约等等的花香叫香花灯果等来供养于佛，也供养佛的舍利，所以而以供养诸佛他庙每一尊佛的供养舍利的是塔，供养佛像的是庙，就是寺庙那么一都用种种的供养那么在法方面是如说修行供养，这是行因。下文是送德国兼送国名，他将来成佛这个国土的名号。渐渐具足菩萨道义，以义要国而得诸佛他这样子慢慢的渐进，亲近每一尊佛都要修很多的福慧那么渐渐修学使得这个福慧圆满具足了，那么这个菩萨道圆满了就要成佛。在哪里成佛呢？以义要国而得诸佛，义要国就是他成佛的国名了义就心义了，要是爱要，众生看到这么亲近的佛国都生欢喜心，而爱要来生到这个佛国里呀，亲近一佛，所以叫做义要国。做佛就是成佛，目犍连历届修因到那个时候圆满了成佛那么成佛他的名号叫做什么呢？号多摩罗赞叹之相，就是前面长文里面多摩罗跋旃檀香佛这个多摩罗姓无垢赞叹就是牛头赞叹香显示他这个究竟断烦恼亲证究竟的果德就是所谓本有的佛心啊究竟彻证那么体性本来无垢圆满清净性无垢，那么这个佛的戒香法香熏到十方，所以叫做赞叹香那么这是佛的名号，都是阅文望文生义而加以解释。下面第三送寿命，就是有两句，其佛寿命24劫，将来目犍连成佛呀，他的寿命住在世间的时间有24小劫可能他那个住劫啊就是上百的小劫那么他住世就是24小劫那么正法相法的住世又是40小劫在后边第四送国经，他的国土清经，常为天人言说佛道那么成佛之后转法轮呢，说法度众生，那么经常为天上的人人间的人言说佛的究竟这个诸法这个所亲证的全实之道，声闻无量如恒河沙，三明六通有大伟德，菩萨无数自故精进，依佛智慧皆不退转，就是他的国土清净里面所度化的众生之多，所度的声闻人呢算不出那么多，如恒河沙数，每一位声闻都是阿罗汉那么就具备三明六通，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这个叫做三明，就六通之三那么再加上天耳、他心、如意，就是六通具备三明六通，有广大的伟德神通也 能回小向大而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声闻都是大声闻，回小向大的大欧罗汉。大圣菩萨道的菩萨众也相当之多，是菩萨也是无数，而且这些菩萨呀，他的志愿非常的坚固，对于修行上求下化勇猛精进，对于佛的智慧他都能够努力寻求而得到就近不退转，是皆不退转。那么所化的菩萨呀，个个都是已经得到不退转位的大菩萨，不退转的意义位行念三种不退，前文都讲过很多次，不必再讲啊。第五，诵正相，重诵这个正法相法，就是目犍连成佛以后，最后24小劫满了，也要入灭。入灭以后，他的佛法住世有多久时间？正法当住40小劫，相法一耳，这个佛灭度后这四句啊，就是重诵他的正法相法。佛入灭以后，正法住在世间呢，应当有住40小劫那么长。正法40小劫过了之后，相法也是一样，40小劫，所以叫做相法一耳，一耳就是也是一样，一样是40小劫。那么这样子，正法相法40小劫，40小劫就80小劫了，住持24小劫就104小劫，可见他当时的这个小劫啊，恐怕不止100，超过100，也许是200的小劫。那么才算是一个中阶，也不一定。那么这个各地方这个佛度化众生的因缘不同啊，这个大小阶的分别也不一样，不能拿我们娑婆世界我们这个世间的大中小三阶的这个规定啊来做限量的啊。后边就是庚字下第二喜位下根俗世说，这是在受记品一开头就定下来的科判。第一是正为受记了啊，那么第二是答应准许为弟子们说过去久远劫前劫缘的事情，这是专为下根说法。那么由此升起后边为下根人因缘说所以叫做因缘说一周啊，立下根。那么下文有2手半的句诵，有10句，就是要升起后文。升起后文当中啊，先总为其他没有受记的弟子先来一个总受记然后才要说后边的这个因缘我诸弟子伟德具足，其数500，皆当受记，以未来世贤德成佛。这6句一诵办，就是先总为下根的500弟子等先总受记，然后等到这个化成玉品说完了，才正为他们详细的受记那么让这个下根人呢先吃下一个定心丸给他安心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只为舍利佛目犍连须菩提等受记，而你们500弟子没有受记，不会的，也要给你们受记那么现在先总给他受记，说我诸弟子就是这个500弟子他们都有伟德他的伟德都圆满备足那么这些弟子当中有500弟子就是下根人的代表，那么都要替你们受记，皆当受记。那么这500弟子将来未来之事啊，都能成佛那么这是先总受记，等到因缘说化成玉品受完之后啊，才真正的一一为他们受记，乃至1200人通通都为受记那么这就是先给他定心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给你受记，会给你受记的等一会就给你受记 好像小孩子很多啊，那么分糖果还没分到，对后边的说，哎，你们不要抢啊，等等，我前面的分好了，就分到你们后面去了啊。那么这个中根说句完了，因为要说姻缘，说姻缘要好一段时间，恐怕下根人他以为，哎，我们怎么没有啊？这个糖果我们怎么没得吃啊？啊，那么先给他说，哎，你等等，我等一会就分给你啊。那么这样子啊，让他们心安定下来，然后才好说姻缘。否则的话，他心里有个疑团，佛怎么不给我们受记啊？瞧我们不起啊？那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份了，我们不能成佛吗？他们如果心里有这么一个疑团存在的话，后边的因缘说化成他们也听不进去啊。所以必定要先给他安心，哎，你们不要以为我没给你受记，我会给你们受记的，你们将来都要成佛的啊。不过我现在要先说因缘，你们稍微等待一下，勿躁啊。那么等待一会儿就会给你们受记，给他一个定心丸，然后再来说这个因缘。我即炉灯，俗世因缘，五经当说，炉灯善听。这四句是正要升起后边因缘说一周的话。释迦牟尼佛说，我呀跟你们大家炉灯，总指下根人，也包含实际上连前面上中根也在里面了，因为下根还没登屋啊，所以现在注重在下根。所以我跟你们这1250人等啊，乃至所有的弟子们，过去久远近来我们大家结的缘啊，现在我应当要说出来了，你们要好好听啊。俗过去，俗是过去是，久远之前释迦牟尼佛就为这些弟子们替他种善根啊，就已经结了缘了，久远就结缘。所以在大通智胜佛之前那个时候啊，佛为十六王子之一啊，那个时候他所度的众生就是现在成熟的得度的这个弟子们啊。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啊跟你们大家就结缘了啊，可是我不说的话你们不知道，现在我要说了，无尽当说。无释迦牟尼佛自身，今时现在在灵山会上，我应当要说出过去我们结缘的经过，但是你们要会听啊。汝等善听，善听，第一好好听啊，洗耳恭听，很用心听。第二要会听，要把这个意思听懂啊，要会听，不要听错了啊，要好好的听，还要会听，把这个意思啊，因为有些地方用语言文字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如果这个文字语言没有办法表达的地方，你们如果能够听懂的话，那真是善听，那才算是真正会听法的人啊，不只在文字上而已。所以汝等善听，你们要好好听啊。到这里为止，为中根人说法。那么欲说一周利益中根啊，那么中根人的利益受具现在都说完了，后边从第七品化成玉品开始，就是第三周进门三周啊，法说一周利上根，欲说一周利中根，因缘说一周利下根。所以这个化成玉品第七下面有几个小字的小猪啊，为下根神盾故说俗世因缘一周啊，因为下根人比较中上根要钝啊，因为他们的根性比较钝啦，前面的法说他还不了解，寓意说用比喻说法他还是没有真正了解，那么因此要说因缘啦，不用因缘说简单说因缘也就是最浅的啦，等于讲故事啊，好像跟幼稚园讲故事一样以最浅的方法来说明啊，让他体悟，让他了解佛出现世间说法法经的用意。所以这因缘说一周就是为下根人说法，使他得到利益 这个品目叫做化成玉瓶啊。那么法华经有28瓶啊，现在按照次序排来就是第七瓶啊，所以叫做化成玉瓶第七。先解释这个品目，什么叫做化成呢？化是神通为力所变化啊，是神力所为呀 啊有神通有为的，以这个力量变化一个大乘啊，使这个小根人得到一个休息的地方啊。那么用神通来加以变化，本来没有的突然之间现出一个城来了，那个叫做化城。城是防灰止恶啊，防灰抑敌的作用啊。例如在古代啊，多人共住的地方就要做一个城，很大的城，周围把它围起来，强盗土灰啊才不会来扰乱这个良民啊。那么用城来比方啊，安息休息的地方啊，因为二圣人呢，他安住在偏真涅槃，这个涅槃就是城，偏真涅槃呢、啊，二圣人所证的这个偏真涅槃就是城，这是全巧的智慧所化的啊，不是实在有的，所以就是化啊。由全智的力量无而复有，变化出一个偏真涅槃来啊，让小根人啊依佛的言教，知苦断机目灭修道啊，那么体悟到佛出现世间啊，那么教化他断见思惑了生死的作用，那么由此这个城啊能够啊防护这个见思烦恼，使他断除，而正入这个化城里面呢，得到休息。进入化城的涅槃以后，在休息当中啊，休息就是天台的所谓藏教了啊。那么然后说方等说般若二苏啊，就僧苏属苏两位啊，引他去向宝所啊，这是由化城来慢慢啊，觉醒之后啊，去向宝所说法华经，就是引他到宝所了，进入宝所，法华经使他进入宝所了。所以实在还没有得到涅槃，方便跟他说你已经得到涅槃，这就是化成啊。那么这都是全巧方便所为的啊，没有实体，所以叫做化。如果是约天台四教来分别这个化成，三藏的涅槃，藏教的涅槃呢，就是他得到安隐，得到休息，那是自然而然升起一种灭度之想啊！啊，我烦恼已断了啊，我已经超出三界了，那我已经证入涅槃了啊，所作已办了，不受后有了啊。那么因此在声闻人啊，到了见思或断尽之后，超出三界，他自己依偎得到涅槃，这就是藏教的啊涅槃啊。通教有三圣人。通教三圣当中呢，二圣的这个化成的涅槃跟藏教完全相同，但是通教的菩萨不一样，通教的菩萨不一样，通教的菩萨他已经知道这个城是化的啊、嗯，但是他为了要学习菩萨道，不能不入化成啊、嗯，那么入化成啊，他也不住化城，所以可以说一脚踩进化城的门内，一脚踩在化城的门外啊。那么这样子他知道这个是化，但是我为了要做度化众生的事业，要圆满这个福慧的庄严，那么不能不进去啊。那么所以啊，他断掉见思证识之后啊，流习润生啊，通教菩萨 保留住原来的习气，三界内的习气啊，来滋润他在三界内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这好像一个脚踩到化城里面，因为这是断见思惑，这个脚踩进化城里面呢，就是比方他已经断掉见思惑，一个脚在化城门外啊，这就是显示他留习润生，保留他的习气，三界内的习气还留住啊，为了要滋润他在三界内受生，来做度化众生事业，才能够下化。所以好像一个脚站在化城门外，这是通教菩萨。别教菩萨完全知道那个城是化，他也不进去，就从城门外就过去了啊，这个是不一样啊。别教是独菩萨法，别教的独菩萨法呀，别教的菩萨他明明知道二圣涅槃是化，他完全了解这个是化，因此啊，他只从那个城门外经过，从城门外经过，那么他不必进去，也不必一脚踩进去，那么他完全知道啊，不必进去，但是他要断见思惑，就是好像在城门外过啊，他把见思惑断了，习气也断掉了啊，他照样可以做度化众生事业，不必像通教菩萨要留习啊，所以呀、他就从这个化城门外就通过去了啊，那么从此就一直跑到宝所，不必停下来，别教菩萨不必停下来。啊，这个是根据这个化成的比方了，显示出这个藏通别三教菩萨啊，二圣他的这个去向进保守的这个过程啊，都不一样。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啊，很容易让人体会到藏教、通教、别教的他这个前后根性立顿啊，发心大小的次序。原教菩萨啊，他根本就。连化成他也不必过啊，只去保所的究竟涅槃啊，因为原教菩萨他只知道一个保所，他用不着化成啊，他是一段一切段，一成一切成啊，无成无不成，那么以这种的境界啊，所以化成对这个原教菩萨不起作用，不起作用，完全不需要，所以原教菩萨他不需要这个化成，所以对原教家不必化成，那么这个化成是完全对二圣人讲，对藏教的二圣讲，对通教的二圣讲啊，别教嘛只是从那个地方经过而已啊，因为他要断见思啊，所以那么这就是所谓藏通别圆四教的阶梯啊，那么断惑情况都跟彼此都不一样，那可以显示出这个菩萨的从因治果的修行的经过的这个过程啊，很容易明白。这是约教解释，约本机不必讲，现在是约进门说因缘啊，还可以约观心来说明观心啊。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本性里呀、都有化成，都有保所啊、这个化成这个保所啊，我们一切众生人人具足啊、你我都有，大家都有啊、但是有而不会用，有而不懂得怎么用，假如你能够依照佛法来修观，观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观一切法因缘所生，缘生性空啊，观察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而知道当体即空，没有实体，观察一切因缘所生法当体即空啊，也就是中论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能够观察因缘诸法当体即空啊，这就是入化成，入化成你知道空，只知道空啊！观察因缘生法，只知道空，入化成了，这就进入化成。如果能够再进一步观察，哎， 因缘三法虽然即空啊，但是这个假象俨然啊，假的相状俨然在前呢，啊，这个幻化诸有啊，俨然身露满目，啊，那么如果你能观察因缘即假，啊，不是空而已了，当体即假，是幻化诸有即假，这就出化成，这就出了化成了啊。假如你能观察因缘三法当体啊，空假不二。当体就是中道第一义谛啊，那么这就是离开化成而去向宝所了，亲证中道第一义谛就到达宝所啊。我们人人都是因缘生法，哎、啊，你哪一个不是因缘生的啊？任何人、任何众生、任何境界，通通都是因缘生法。假如你懂得因缘生法。知道当体即空入化成，这个空啊不是没有，幻化之相啊俨然在前，这知道是假，知道因缘生法当体即假，体悟假的这个观法啊、有证到这个属地，这就出化成了，有离开化成出化成啊、那么如果你能观察因缘生法当体就是中道第一义谛，这就趋向宝所，亲证第一义谛就到达宝所啊。那么我们现在自己可以观察，你有没有入化成啊？是在化成门外，还是已经进到化成里面去，还是已经出了化成，还是正向宝所去进？哎、你们我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没梦见化成啊，因为只是因缘生法呀。也还不够透彻，别说是即空了啊、这就是根据大这个中观论里面的所谓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亦是中道义，以这个空假中三观来观这个因缘诸法，空入化成，假出化成，中去宝所啊、那么亲证中道第一义谛就是道宝所啊、这就是观心。人人有化成，人人有宝所，就看你去向不去向，到了没有啊？那么这就是可以把这个化成啊，回归自心，人人有用啊，这就是观心。天台家的解释啊，观心最有用啊。每一段经文的解释，它到了这个重要的地方，都有用观心的方法来解释。啊，叫你呀、把这个佛经的道理回归你自己的心体，回归你的心啊，当下就在修观，所以看经、学教、讲经都是修行，原因就是会观心才是修行。假如不会观心的话，那是凭人数他薄，自无半浅分。能观心，每一浅都是你的。你会修观，每一钱都是你的，所以这个观心的解释是最重要的。上面是根据天台家的说法解释这个化成啊，实际上这个化成玉瓶啊，也是承接前面的比玉瓶乃至药草玉瓶的道理啊，这个连贯下来的啊。因为在比喻品里面所说的火贼啊，三界无安犹如火贼啊，引导诸子处理火贼，然后用三车引诱他出来，给他一个大摆牛车啊。那么比喻品里面的火贼摆牛正好配合这边的化成宝所，怎么说，从火贼出来呀、就进入化成啊，把它连贯起来，从比喻瓶的火贼出来就进入化成啊，二圣人出火贼不就进入化成吗？正偏正涅盘出了三界不就进入化成吗？火贼出来就进入化成，那么他们出了三界之后，长者给他一个大摆牛车啊，大摆牛车记得吗？啊，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板牛车，不要让它丢掉了啊！看看你的牛啊，肚子会不会饿哎？啊，这个大板牛车就是去向保守，啊，牵住、骑住这个大板牛啊，或者是坐在大板牛车里面呢，去向保守。所以比喻平的大板牛车就是去向保守的工具。由此去向保守，所以比喻瓶的火则，火则出来入化成比喻瓶的白牛，白牛引你到保守啊、所以大白牛车就是去向保守的工具。这是火，这个比喻瓶火则白牛车跟这一瓶的化成保守有连带关系，彼此都有连带关系，是由前文因后文呢、啊、彼此都是有连锁的。还有前面的药草玉瓶佛说的话啊，也与这里因缘说有连带关系啊。前面中国人这是体悟到次第说法的用意啊，那么药草玉瓶佛说我说法好像天上下雨呀、啊、平等蒙润啊，那么一切三朝二目啊平等滋润，这个平等滋润也就是说明现在这个化成玉瓶里面所说的因缘，这个因缘久远接来所接的缘呢、啊、平等接缘，各个都接下缘，接缘之后啊就看你的根性的上下了。您如果是上根上智嘛，像舍利佛在方便品法说就得机了。假如你是个中根嘛，就得等到这个比喻品才得机了。假如你是个下根嘛，就等到化成以后才得机了。所以佛的一味之法呀，平等滋润，可是众生根性不一呀，受记的时间也就不一了。啊，所以在前面的药草玉瓶佛说啊，如来富有无量无边欧生气功德，汝等愿以无量意皆说不能尽啊，这就显示佛度化众生的权巧方便啊。那么实际上这些众生久远皆来呀、啊，生生世世佛都替他种下深厚的善根啊。那么如果论缘的眼睛啊，也有分别。上根人接的缘呢、啊、可能是比较近一点，所以前面方便瓶后比喻瓶的前段为舍利佛受记啊、那么为舍利佛受记的时候，佛对舍利佛说，我是在二万亿佛所啊常教化你，那么你嘛长夜也跟随我受学。这样看起来舍利佛所种的善根跟佛结的缘呢、啊、二万亿佛前一直到现在，二万亿佛距离现在就比较近啊，比较近得多了。那么这个下根众生呢、啊、是在大通智胜佛久远界前就种下善根，那么这个缘就圆了，这个界的缘呢、啊、就很远了，那么远那么长那么久的时间就种下的善根，一直到了今天才成熟，这就显示下根人的顿根情况了啊。那么他们佛在世的那些下根人，因缘说一周之后都能得济啊，我们这些众生啊，那真是下之又下了，下而下之啊，不能再下了啊。那么如果我们是跟他们的下根一样的话，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我们应当也得济了，可是释迦牟尼佛出现世间的时候啊，我们不晓得是在三恶道第二鬼畜生，还是身在边地不闻佛法啊、那么也许是灵山会上的一个小虫啊、那么根本就没有参加到这个灵山会上的法会啊、那么所以我们到今天佛灭度两千几百年了，我们还是个凡夫啊、那么今天可是有因缘见到佛法，今天有因缘遇到佛法，这也是在当时种下善根的，也跟释迦牟尼佛结了缘的。所以后边的因缘呢，与我们现在的这些众生都有关系的啊，我们大家都是结缘的。那么讲到后文就可以知道，那么这是化成的大喻。不过这一品经啊，它的内容有两段， 第一说因缘，第二说化成，有这两段意义。那么前面的因缘呢，说久远接前在大通智胜分那个地方就结缘，那么这个文字还特别多，文字很多，占了五分之四。那么为什么不叫做因缘品啊，或者是叫做俗世品，讲俗世的因缘叫做俗世品啊，而叫做化成品啊，这原因在哪里啊？因为这一品经虽然是因缘说的很多啊，用意在化成，注意听啊，用意在化成，他的目标在化成啊，因缘说目标就是要提示这个化成的用意啊。那么因缘只是说久远接前的过去的历史而已呀，真正用意在化成，所以不叫做因缘品，不叫做俗世品，只叫做化成品。为什么说这个话？法华经鸠摩罗什译本之前呢，西晋时代竺法富三藏翻的正法华经，正法华经的这一品经啊，它就叫做王古品啊，品目不一样，王往生的那个王啊，去的王，古古代的古啊，正法华经这一品经就叫做王古品，王古品啊，王古就是俗世因缘，就是俗世因缘，它就是以前段经建立品目，不以后段的化成建立品目。那么因为前面的正法华经叫做王古品，所以这里鸠摩罗什翻译的叫做化成玉品，跟前一次的翻译不一样，因此古代的解释有这么一个问答啊。那么这里不叫做王古俗世因缘，而只叫做化成，用意啊就是这品经的主要目标是说化成，显示化成啊。但是化成是化的，是全呐、啊，不是实。保所才是实，目标啊，化成的用意要引进到保所。那么为什么不以就近的实法，以保所为凭，叫做保所凭呢？原因就是保所固然是目的啊，但是要迎二圣人去向保所啊，必定要有化成。没有化成，你跟他说保所没有用的。啊，如果不经过化成，你跟二圣人只说保所没有用。假如只说保所有用的话，华严会上二圣人就得度了，不必等到法华了。啊，所以呀、啊，这里不能用保所品，只能用化成。啊，以化成来引导二圣人由化成到保所，所以这一品经的品目啊，叫做化成玉品，最恰当。最好叫做俗世品，或者叫做因缘品，或者是旧义的那个王古品，只说了前面的因缘，而没有把这个根本目标表露出来，所以还是以化成玉品啊为比较妥当。那么由此可见，这一品经的品目啊，很可能是翻译的人啊，根据翻文的意义啊随时加以变通的在翻翻的原来的品目，不晓得是叫做王古还是叫做化成我们没有研究翻翻的现在没有这个翻翻可以查对也就没有办法知道但是总之要以鸠摩罗什的译本呢，以化成喻比较适合而这个后边天平妙法莲法经隋朝翻译的天平妙法莲法经也是跟随鸠摩罗什的翻译还是叫做化成玉瓶，可见鸠摩罗什用化成玉瓶啊是很妥当的后人也就接着承用下来了。那么各有各的用意叫做王古瓶并没有错，只是说前段的因缘，不过是主要的目标啊没有整个表露出来 叫做化成玉瓶，那前面的因缘说也就可以包含在里面，而这个前面的俗世因缘呢，正是要显示这个化成的寓意啊。那么这是化成玉瓶的这个品目的大意啊。那么二十八瓶当中，这是第七瓶，所以叫做化成玉瓶第七啊。那么这就所谓因缘说一周啊，因缘说一周经文呢分为两段。第一正说因缘，第二受下根记啊，后边第四卷开始的受记啊，五白弟子受记评，那就是第二段啊。现在这个化成玉瓶啊，就是正说因缘，正说这个化成的因缘啊。那么正说化成的因缘呢，就是专为下根人说，久远界前在大通智胜佛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就已经为他们结缘了，所以正说因缘。那么正说因缘又有两端啊，第一先明知见久远，第二证明俗世因缘。前一段文先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了，以他的佛眼来观察久远界前的经过的事情啊，他看到就是好像在眼前，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现在就把它说出来，然后啊正叙说在久远界前所经过的结缘的经过，就是大通智胜佛那个时候他成佛以后，十六王子跟随学佛出家修行，然后以众生结缘的经过事实啊。那么这个品目讲完，这个经文呢，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啊，待会儿。